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早上奉主名的聚会，主的同在还有主的荣耀都是一样的。每次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很欢喜哈。特别是真的说，我们都是属神的人，那神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他的一个印记在那里。那我们都是属神的人，那圣灵今天早上也要在整个的聚会里面，继续把他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别人订过约的这个经历，或是房租，好，房租有租约，好，那你去租一辆车子，那你也需要去做一些约定，好像租车的啊，那你要跟他订一些约定，或者你工作的时候，可能呢人家只用你一年，用你两年，所以呢你要把这个 contract 把它签清楚，每个月你会领多少钱，那你要做什么事都写清清楚楚，这个约有多久的日期都要讲清楚。那今天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没有清楚，就是说神到底跟我们立了什么约啊？那我们神跟我们的立约，我们清不清楚到底这个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我们很清楚的话，今天神没有实行的话，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的话，你的约不是这样子吗？那你应该照你的约来讲啊，对不对？那今天呢，神也是这样子跟我们讲，当初我跟你立的约，你有没有照着我们立的约这样去做呢？那如果你有的话，我这边的东西就应该贡献给你。所以呢，早上好像Michelle带我们讲的时候，就说敬畏神的人，好像那个约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敬畏神的人，那个约呢，神的约就在我们的身上，那神的福就借着这个约能够让我们得着。所以早上我们也要来看一处经文，就是在诗篇里面，在诗篇89篇，那这里讲到一个约，这里讲到什么约呢？这里讲到一个约叫做大卫之约。是谁跟大卫立约呢？是我们的神啊，与大卫立约。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按着荧幕上的经文，我们就一口气我们就来读下去，预备来。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要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所以呢，这里呢，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我们的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他在这里呢向大卫起了誓，他说他要建立他的后裔呢直到永远，而且呢他要建立他的宝座呢直到万代。那我们看看神到底有没有履践他的诺言呢？神确实履行了他的诺言。这里又讲到他说他要建立，他要为他存留他的慈爱直到永永远远，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呢一定要坚定，那他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那这一句话呢到底有没有实践呢？从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再来思想的时候，其实也实践了，好，也实践了。那待会慢慢我们会交通到。所以呢他这里又讲到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好，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所以神在订约的时候呢，他说他一定会把这个约呢向大卫来实行，他也不向他的仆人大卫来说谎。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神之后，想到说神今天跟我们订了一个宝贵的约定，那神也不会向我们后悔，也不向我们说谎。好，那他的后裔要存到万代，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所以这个是约定的内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约定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再往前一步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真的是很信实。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的时候，就讲到是说约阿施王与耶和耶大，约阿施王与耶和耶大。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历史里面，神曾经在一个时段里面拣选了他的儿女，就是以色列百姓成为神的儿女。 那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那神一直照顾他们，只要以色列人呢遵行神的话，敬畏神，神就向他们施慈爱，这是不改变的。可是呢，在这样一个时期里面，如果以色列人神的儿女离开了神，那很多的事情就会发生。发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发生的目的是希望把神的儿女带回到神的身旁，把神的儿女再一次吸引到他的身旁。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的过程里面，大卫之后，整个的国家就分成了南北两个国家。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北国的情形呢，他们没有先知，不，他们没有祭司，没有利未人的侍奉，他们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可是常常发出是警告的话语。那他们在北国所有的君王都是行败坏的事，可是我们发现在南国有一些的君王却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南国的君王从大卫开始下去，我们看到所罗门，还有罗波安、亚比央，那我们看到大卫、所罗门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到南国的时候，罗波安、亚比央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到了亚撒、约发亚这两位君王，他们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到了约南跟亚哈谢的时候，他们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好像当一个人一个人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立定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语记清楚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君王就很容易遵行神的话，他们在神面前就遵行神的约，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今天我们来看，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当亚哈谢过世之后，那他的母亲亚他利亚，他的母亲亚他利亚，那亚他利亚是谁呢？亚他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那她是嫁给约兰王为妻，就是亚哈谢的父亲为妻。所以呢，就在亚哈谢去世之后呢，亚他利亚就起来做王，那他要铲灭所有南国犹大王的家世。那按照正确的王位传递的话，应该传给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约阿斯也就是亚哈利亚的孙子。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在这个历代志下第22章第10节到第12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亚哈谢的母亲亚哈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但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约示巴是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她收藏约阿斯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们一同藏在神殿里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我们经文先读到这里。所以这里讲到呢，这个亚他利亚呢，他就起来怎么样，他要剿灭犹大的王室。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如果犹大的王室被剿灭了，那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大卫的约定，大卫的后裔就在这个整个的时期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卫的宝座能不能一直传下来呢？不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神预备了一位大祭司，他的名字就叫做耶和耶大。那他和他的妻子呢，就收藏约阿斯。所以呢，这个约示巴是谁呢？其实呢，我们在这里读到这几个人关系都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为什么在一个家庭里面，有的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就行了；有的人敬畏神，他们就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母亲这样，可是呢，他的儿子女儿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性情。虽然母亲行恶，可是呢，儿子虽然效法他的母亲，可是女儿却没有效法他的母亲的行为。他跟他的先生耶和耶大在这里呢，一起行神眼中看为神看为正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把约阿斯呢，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婴孩，可是呢，他们把这个小婴孩藏在神的殿里面六年的时间，在神的殿里面六年的时间，在那里教育他，在那里养育他。所以我们的光景也是一样，今天呢，神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面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我们的人，为我们预备救我们的人。这位是谁呢？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耶和耶大跟他的妻子约示巴 把它收藏在神的殿里面的时候，当然他们是付上性命的代价，你知道吗？因为亚他利亚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找他，找他的麻烦，对不对？如果今天亚他利亚知道这个约示巴跟耶和耶大藏了这个约阿斯这位犹大王室的后裔，他一定 不会善罢甘休的。今天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家里要接待一位客人，家里要接待一位客人，那我们都要想想看，哎呀，这位客人是谁，可以在我家住多久，一天我还可以忍受，两天勉勉强强，哇，三个月下来，对不起哦，我没办法。如果是我的大哥来我家住半年啊，我也可以接受，住个一年，大哥大嫂一起来一年，哎呀，有一点难过，对不对？啊，再住个两年，哇，可能中间会有很多的小小的摩擦。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耶和耶大呢，他就是忠心在神的面前，神给他一个祭司的职分，一个大祭司的职分，所以呢，他就在神的家里面做大祭司的职分。他知道他在神的家里面他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他就做什么样的位置。所以当约阿斯下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有神的一个托付在那里，他知道神把这一个君王托付在他的面前，所以呢，他就按着神的托付把约阿斯藏起来，藏起来，藏在哪里？藏在神的殿里面。今天我们被主耶稣得到之后，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主也把我们藏在他的殿里面，主把我们藏在他的同在里面，你知道吗？当这个约阿斯呢，在辅佐这个，在这个耶和耶大在辅佐约阿斯的时候，他的年龄呢已经在八九十岁了，八九十岁。所以呢，在他年轻的日子里面，他曾经看过亚撒王跟这个约沙法王他们怎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振兴起来。可是呢，他也经历到约兰王还有亚哈谢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整个国家就 颓废下来。所以在他的里面这么长的年日在神的家里面做祭司，他看到正的事，他看到恶的事，所以在神的眼中，他在做祭司的职任的时候，他也愿意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忠心的祭司，他也愿意在神的面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当约阿斯王虽然年纪那么小，可是呢，他愿意付上性命的代价，在那里呢，能够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发现神非常的奇妙，他在这个大卫的家就兴起这样的一位祭司，来成为整个大卫家能够一直延长下去的一个时期。所以在整个历史的情况之下看来的时候，我们常常看有许多仇敌的工作在那里，都想把整个犹大的王室消灭掉。最明显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仇敌的势力，希律王的工作也是想把他整个除尽。可是呢，我们的主仍然有神的同在，所以很安全的逃到埃及，然后再回到以色列的地方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认识到就是说，神的旨意一直要延续下来。所以在神的旨意延续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完全的实现，那大卫之约完全在实现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发现到今天呢，凡是认识主的人，我们都有一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是谁呢？这位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为着设立他的人，忠心在神的家里治理神的家。今天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保守教会在地上能够一直发展下去，一直发展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在那里忠心的治理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和好关系，为了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在那里。所以我们也有一位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一位大祭司。所以进到神的殿里面的时候，他在那里做忠心的执事，在那里侍奉。可是出到殿外的时候，他在那里牺牲了他自己， 所以呢，他的血就能够成为我们一切救赎的一个根源，就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救。今天我们看到神他一次的工作，就叫我们永永远远的在他的家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再害怕仇敌的搅扰，今天我们也不再害怕仇敌的一切的工作。为什么呢？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人都带着宝血，每一个人都有属神的印记，所以这一件事情不会再断了。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我们可以不断的往前。所以当我们看到约阿斯他这个被保护如子的这个日子里面，耶和耶大与他的关系呢，是一个拯救与一个被拯救的关系。所以呢，耶和耶大他自己付上性命，那来救了约阿斯，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为我们付上性命，把我们救赎到神的家里面。第二点呢，我们要来看了哈，那看第二点哈，我们读历代志下第2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第七年，耶和耶大奋勇自强，将百夫长耶罗汉的儿子亚撒利亚、约哈难的儿子以实玛利、俄贝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亚大雅的儿子玛西亚、细基利儿子耶和华，哎，会众在神的殿里与王立约。耶和耶大对他们说：“看哪、啊，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所以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6年的时间过去，虽然呢，耶和耶大他是一位祭司，可是呢，在整个国度里面，他把神托付在他里面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记在他的心里。6年过去，他没有忘记，他知道约阿斯呢是神所立的君王，所以呢，在他的里面，他说：“王的儿子必当作王，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所以他一直知道，这么一个小的婴孩在他手中的时候，这是神所立的君王。所以在他的里面，他没有一点的私心，在他的里面，他只有忠忠心心的在神的面前来辅佐他。所以在第七年的时候，他就奋勇自强起来，因为他觉得时间已经到了，在神的家里面，他也看到哪些人是可以在神的家里面一起侍奉的，他也发现呢，在整个国度里面，哪些人是忠心的。所以呢，就在那样的时期里面，他向这些做百夫长的来说话，他向那些做祭司的，向那些做立位人的，还有像那些做首领的，甚至于一些百姓，他在那里说话，他劝勉他们能够回到这里，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就是在那样一个国事乱如麻的日子里面，他一样忠心的服侍神。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能够为着神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人的托付，那我们愿意付出那么长的时间去照顾人？所以当我思想到这一段经文，一面呢是我们的跟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有在我们的旁边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姐妹是神所托付我们的，要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去照顾他们，去关怀他们的？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按着神的托付这样去做？可是今天我们在想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却把我们的神很奇妙的把我们托付了给主耶稣。所以呢，我们的主呢就这么样细心的照顾我们，永永远远的照顾我们，在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不会断绝的。所以呢，因着侍奉神呢，所以耶和耶大他就带着约阿斯在神的面前一起增长，在神的殿里面。所以我们发现到他忠心于主的托付，那他跟耶和耶大在这个耶和耶大与约阿斯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他的妻子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养育他。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孩子是这个耶和耶大的太太，他把他从一个婴孩的手中，就是在一个要灭他的人的手中这样带出来。那当他把 这个婴孩带回家的时候，今天耶和耶大会不会骂他？哇，你在做什么事啊？为什么你把这样的一个跟我们性命危及我们性命的人带回来？赶快赶快把他带出去，放到一边去。会不会如果这个人会让你的性命受到难处，却是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把他带回到家中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把他把你的旁边的人骂了一顿，或是把你的孩子骂了一顿？他们为着侍奉神，可是带回家里的时候，就让你觉得说，哎呀，这个负担太大，你就不愿意。所以呢，我想到就是说，耶和耶大和他的妻子，他们是在神面前同心侍奉的。虽然他的妻子把约阿斯带回家中，可是呢，耶和耶大却看到他妻子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他们夫妻就愿意同心在神的面前侍奉。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发现当先生很愿意在那里侍奉的时候，哎，太太呢好像非常的冷淡，或是太太呢非常热心在那里侍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先生非常的冷淡。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幅美好的图画，这夫妻两个人呢，他们都付上性命的代价，那在那里为着主所托付他们的人，让他能够最终能够成为君王。所以这七年的时间过去了，耶和华在这个耶和耶大在这个时候，他就做一个教导者的角色，一面呢约阿斯在他面前作为一个领教的领受者的角色，可是呢耶和耶大却在那里忠心的来教他。所以在这些日子里面，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时机成熟了，他就开始立这个约阿斯做犹大国的君王。这六年过去了，第七年呢，他找了一些人在神的面前立约。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在就是在神的面前，一些有五个百夫长在那里，有五位的百夫长在那里，那有利未人，有属神的祭司。那当他们与耶和耶大立约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忠心的在神的面前，那一起来辅佐约阿斯成为君王。所以呢，当我们发现神的怜悯降临的时候，那他们在神的面前就能够一起的忠心在那里侍奉。所以想到就是说，今天我们一代一代之间，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侍奉的时候，其实我们管好自己就好了。管好自己就好。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只要忠心在神的面前侍奉就好，别人怎么样我实在不需要去管他。可是我发现在耶和耶大的身上，他不是这样，不但自己忠心，他还影响到了他旁边的人能够忠心在神的面前侍奉。不但他自己愿意踏出一个这样的脚步，他还影响他旁边的人跟他一起侍奉。真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侍奉里面，我们绝对要付出我们更大的代价来行神要我们所做的事。在这个段经文里面，我也看到那耶和耶大他是一个策划者，那他是一个策动者，他还是一个策立者。所以呢，他要求跟他一起要来做这件事，要来高立这位君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要这些人跟他立约。立什么约呢？让他能够把这件事情顺利的做成。所以呢，他跟这些祭司立约的时候，他要这些祭司都能够洁净自己之后，才进到神的殿里面去侍奉。他要这些护卫的人，要他们立约，好好的紧紧的跟随这个小小的君王约阿斯，在他的旁边护卫着他，让他们能够紧紧的跟他在一起，以至于呢，他整个的策划能够被成就出来。所以我们发现呢，在神的家中要来服侍的时候，常常我们都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思想我们所行的在神面前是不是看为正的事。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到邮局呢寄一封信，那这封信呢跟一般的信件不一样，那这一封信呢因为它比较重，而且 size 不一样，所以我就到邮局去把这一个信寄出去。那信交给这个收信的，在邮局这个服务我的人的时候，我信交给他的时候，他看到我的信拿起来，哎，好像这封信不太一样，他就从他的这个抽屉里面拿出来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就是好像一个尺一样，那他就把我的信从这一个东西中间穿过去。那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尺的话，这封信就有一个标准在那里，那他可能就按照这个标准的邮费来计价。如果这封信通不过那个东西的话，他可能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计价。所以呢，这一个尺就让我们想到，真的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思想，就说到底呢，我们所行的事在神的眼中到底是看为正还是看为恶。如果我们一通过，哎，神看为正的就能通过去，哎，神看为不对的那就通不过去。所以我们每一次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去思想的时候，让我发现就是说，我们就愿意按着神的话啊，神的话就成为我们那一个标准，我们就按着神的话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当耶和耶大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其实被君王被立起来，那我发现整个神的殿里面充满了欢腾的声音。那当约阿斯被立起为君王的时候，他们在神的殿里面在那里唱诗赞美神，那会发现整个的赞美让这个亚他利亚在神的殿里面站不住，恶人在神的殿里面是站不住了。他发现神的荣耀在神的殿里面是那么大的时候，他马上离开神的殿，逃到神的殿外。那就在神的殿外里面，他就被就是被剿灭，被除罪，就是被杀死。所以呢，我们发现到就是说，当这个这样的一件事情整个在神殿里面恢复的时候，圣洁在神的殿里面恢复的时候，那整个的赞美一波一波的就往外推，那整个的城里面也充满了赞美。那我们发现当百姓也经历到这样赞美的全能的时候，发现到他们百姓呢也愿意在神的面前把这个供奉偶像的庙宇也拆了，供奉这些假神的坛也打碎了。那些像呢，凡是在神面前看为不喜悦的，百姓都愿意自发的整个的就撤除了。所以我发现到就是说，当我们在神面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点一点的从我们身旁的人就可以受我们的影响。那我们身旁的人受我们影响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愿意为神的家摆在那里摆上。当我们愿意为神的家摆上的时候，许多的恶就远离我们。当许多的恶远离我们的时候，一样在这整个的城里面慢慢慢慢就会充满神的作为。然后我看到就是说，当这些不好的事情被神赶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在那里忠心的侍奉。今天我们还是一样，我们仍然有一位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被神召来，永永远远做这样的一位祭司，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也做同样的工作。今天我们一旦来到教会，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做这样一个除罪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常常在教会里面做我们永远的祭司。那他的身位比旧约的大祭司更高，比大祭司更高。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位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祭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切洁净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敬拜他。所以呢，当我继续看到这一段圣经上的话的时候，特别看到三处的经文在这里，第一特别讲到就是说，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那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燔祭。所以呢，当耶和耶大他在年龄大的时候，他活到130岁，所以呢，按着神的命定，神也把他呼召过去。可是呢，当耶和耶大过去的时候，圣经里面呢就记载这几件事情。他说，约阿斯这位君王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他就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这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呢，有一件事情非常可惜，就是耶和耶大过世之后，约阿斯受了别人的影响， 那他开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当我读到这句话，这几句话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些的感受，就是会不会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常常就想到说，会不会我张圣宗因着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行我父亲眼中看为正的事。好像刚刚米绍讲到了，好像父亲在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敢动，父亲叫我们站在桌子前面不要动的时候，我们就等到用完餐的父亲离开的时候我们才做。可是呢，如果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是蛮可惜的。今天如果我们说，哎呀，太太在的时候，先生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或是，哎呀，先生在的时候，太太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或是说，哎呀，爸爸妈妈在的时候，儿女们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父母亲不在了，太太不在了，先生不在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了？所以这几句经文呢，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思想，是不是我太太不在的时候，我仍然愿意行神眼中看为正？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儿女还愿意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我就知道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当我们把神的教导给我们，影响到我们妻子，影响到我们儿女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愿意行神眼中看为事。所以当耶和耶大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的时候，死的时候130岁。那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在历代志下24章16节到17节，我们就一起读下去哈。我们再往下一个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耶和但神恩差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那我们知道呢，当耶和耶大过世之后，约阿斯他旁边有一些的领袖，这个首领，这些首领呢就来跟他在一起，这些首领呢都是听他的。可是呢，我们发现这些首领在他的面前讲了一些不好的事，认为他们应该可以这样做，所以呢，这首领呢就叫这个约阿斯去敬拜假神。你看，30几年的教导，在这样一时间，那突然间就没有，只因为几个首领他们不敬畏神，这个君王就顺着他们的心去敬拜假神。常常想到，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会不会这样？今天我们被救，是不是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哎，神好像不是那么爱我了，那我们就离开。可是呢，我发现就是说，神实际上他跟我们的约定是永永远远的，一生一世的。所以神的慈爱向我们是永远的。所以呢，当约阿斯去做的时候，他就受了他们的引诱，去做了那些坏事。可是我发现神还是非常的慈爱，神仍然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神仍然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神的爱。所以有时候好像我们心里冷淡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那里不断的鼓舞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一次起来。有时候可能我们心里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就做那么的一个角色，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先生也做那么一个角色。当我们能够被他们鼓舞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不要执意的往恶里面行，马上回转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就是说约阿斯非常的可惜。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甘拜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恒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 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所以您看，神不但派了先知在他们中间做警戒的事，神还让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在那里跟他们说警戒的话语。所以呢，在那里说到一件事情就是非常的厉害，就是你们离弃耶和华，耶和华必离弃你们。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么严重的警告的时候，其实约阿斯是有一个回转的机会的。可是我们发现约阿斯没有这样做，他不但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也没有纪念那救他的人啊，救他的人。你想想看，耶和华把他从一个死亡的一个情形之下把他救回来的时候，抚养了他三四十年。可是呢，在现在的时候，他当耶和耶大过世，他不但没有纪念他的养育之恩，回头呢，他还把他一可能一起长大甚至比他还大的这个撒迦利亚把他陷害而死。所以呢，当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只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所以我们发现呢，当约阿斯独自作王的年日，他和耶和耶大的关系，一个是自由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约阿斯呢，他在一个自由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耶和耶大过世了，那实际上呢，我看耶和耶大他是一个放手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也思想到，就是说今天主耶稣曾经在世界上做了一些事情，好像呢他做成了一些工作，如今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蒙了救恩。那我们呢现在的情形好像也是一个自由的情形，因为怎么样，主耶稣他不再是一个肉身的神在我们的身旁，他已经是一个神，他今天坐在高天之上，他让我们自由，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跟神的灵有一个交汇，所以我们是自由的，他放手让我们这做。可是呢，更奇妙的事情呢，是他才派一个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以致我们今天我们还可以活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撒迦利亚就好像一个祭司的职任，一直永远没有间断。虽然耶和耶大过去，他大祭司的职分已经过去，可是呢，撒迦利亚却接续着他能够继续下去。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宝座上，我们看作好像是自由的人，可是呢，我们却在自由的灵里面行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做一些奇妙的事，我们这样的人常常被圣灵的提醒。今天如果我们顺着圣灵做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做神所喜悦的事。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做情欲的事，顺着情欲去撒种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人完完全全就离开神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这位大祭司，他永永远远坐在神的家里面，他在那天上做执事，就遵循于他的指示，他今天差派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能够说话，所以我们行神眼中看为不正的事，圣灵就在那里提醒我们，警戒我们，甚至有时候就用他的杖，用他的肝来安慰我们，让我们受了击打之后我们就回去。当我们读到这一段耶和耶大与约阿斯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就说真的，把我们自己如果看成像约阿斯的时候，今天如果约阿斯是你和我的时候，那我们的主就是我们这一位大祭司，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做我们的拯救者，他做我们的教导者。那我们跟三位一体神的关系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神他虽然高居在天上，可是今天神的话还有先知的话，我们说今天我们说传道人的言语仍然做成我们的一个警戒，随时随地都成为我们的一个审判。那在那里呢，神没有离弃我们，在那这我们现在在这里，神的话一直与我们同在。可是呢，另外一件事情那么的奇妙，就是圣灵还在我们的中间，那在那里做一个劝慰者的角色，在那里做一个保惠师的角色，好叫我们不离开神的家，好叫我们不离开神的同在。所以呢，我发现我们的神是那么奇妙，就是这三位，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却在我们的心里，却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的眼好像看不到神，可是呢，神却常常让我们看到。 所以当我思想到这一段话语的时候，就知道是说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在带领我们，他救赎我们，他教导我们，他使我们能够得到自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神就是在这样神的家里面做祭司的时候，我们永永远远想到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通了活路，为我们使我们能够坚守这样的盼望，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会失望的。真的，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一直到父神面前的。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常常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侍奉，一面我们靠着主，一面我们也要做自洁的工作。就好像这个耶和耶大，他要求这些祭司要进殿里面的时候，每一个人要自洁，如果不自洁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殿里面去。哎，我就想到就说，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来神的面前侍奉，我们一定要自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想到就是说，这些做晶片的人，做电脑晶片的人，这些晶片呢都是在这些实验室里面做的，对不对？所以这些做晶片的人，他们进入这个实验室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做什么事？把他们可能上班的衣服给脱掉，对不对？把他们从家里面穿到公司的衣服，在公司的外面就脱掉，然后穿上实验室规定的衣服，哈，一个干净的衣服穿上去。进到实验室之前，可能呢在实验室之前还有什么气体啊，还有什么液态的东西啊，可能他们通过那样一个空间，可以把他们身体上的一些灰尘啊、细菌啊都给清洁干净，对不对？所以当他们进到实验室里面，里面没有一点的灰尘，里面没有一点的尘埃，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制作晶片，这个晶片呢制作出来就没有任何的瑕疵。那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来到神的家服侍，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侍奉神的人，我们是不是每次来到神的殿里面，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行神眼中看为正事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再一次领受了他的恩惠，再一次真的是让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让我们每一次侍奉在神面前侍奉都是圣洁的。所以世上的人做这些事都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在神的家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更要有这样开心。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他为我们忍受了一切凌辱，他甘心把自己献成一个美好的祭献给神的时候，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愿意忍受世上的一切的凌辱。我们知道有那么美好的一件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忍受一切的凌辱去传福音。真的是世上可能有很多人笑我们，你们传的福音有谁信呢，对不对？那可是呢，我们真的是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立了一个永远的约在这里，所以我们越清楚这个约定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承受这一切的凌辱。那我们愿意呢，在神的家里面常常以颂赞，以颂赞，然后以行善，行善为祭来献给我们的神。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实行的道，为了叫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也过一个祭司的生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被神召聚到神的家里面，主耶稣呢他是大祭司，可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都领受一个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用什么来献为祭呢？圣经里面就讲了，用我们的颂赞，用我们的善行来作为祭献给神。那更重要的呢，就是这样的祭呢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好像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可是神看到我们在这里赞美的时候，神看到我们日常生活在那里行善的时候啊，他就喜悦我们。真的，我们是何等样的人，神竟然喜悦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件事情都被纪念的时候，我想到是说，我是谁被那么大的神所纪念呢？那神实在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微小的侍奉。我是觉得说，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领受这样的信息，真的我们心里面不要失望啊，一路一路侍奉神就一路往前。这是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的一点点的提醒。那 使我们得着自由，能够一路跟随圣灵来行。我们再来唱诗歌469首。我觉得这首诗歌唱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呢，在第一节的时候，这里讲到说，耶稣是我的牧者，将我累逝去，抱我在他的怀里，我父有何惧。那今天神救我们，就好像这小婴孩一样，约阿斯他小的时候被这个祭司救回来啊，在他们的怀中被养育。今天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回到父神的怀中，那他抱我们在怀里，我们有什么惧怕呢？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的知道，就是神跟我们之间有一个约定。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个约还不清楚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读圣经，把神跟我们之间的约定读清楚了，那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恩是何等的大。抱我们在怀里面，神抱我们在怀里面，一天一天在神的家里面长大，一天一天在神的家里面有用，一天一天在神的家里面来侍奉，一天一天真的为主，我们也在那里传福音。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469首，我们一起来唱。
耶稣是我牧者，将我累逝去，把我带到